16到18节，我们把时间交给金伟明弟兄。
路德记第一章第八到第九节，拿尔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各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人在新夫家得平安。”于是拿尔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16到18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尔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读经完毕。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回家”，我们把时间交给刘小燕姐妹。
弟兄姐妹下午好。哎，今天真的是非常好的敬拜，把我们，我感觉把我们众弟兄姐妹真的是带到神的宝座的面前，并且主耶稣的生命已经借着圣灵降临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真是很感谢，很感恩。好，感谢主。为什么我们今天用回家这个字呢？这段题目哈，刚刚大家也唱了回家，当然我们因为现在可能还在新年阶段，华人的新年，很多有些弟兄姐妹说，哦，年还没过完，还没有从中国回来。那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啊，特别想到新年的时候会什么倍思亲，每逢佳节倍思亲。那么回家对我们每一个海外华人来说都是非常向往的一件事，特别是到了这个季节啊。对我来说，回家呢不仅意味着啊，我要去看望我的老父亲老母亲，有一种感恩的心，好像来尽尽孝心。很多时候我也是一种感情上的归属，因为父母从小到大对我的爱不离不弃，一直在关心我。我已经离开中国有20多年了，26年了。每次打电话回去，父母就说：“哦，你在那边好吗？如果生活的苦，就回来回家来，家里总有吃的给你。”所以我就非常感恩啊！可惜很久没有回家了。然后在这个我们看好啊，对回家我们来说。这个回家啊，不仅是团圆哈，有吃的有喝的，可能对我们很多人来说也是一个避风的港湾。那我们在外面海外的这些儿女是有蛮大的挑战的，有的时候啊会受到一些伤害，有的时候也会遇到失败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被误解的时候，所以有很多挣扎。还有些这个困难会面临，我们都走过了。但是呢，回到家中的时候呢，父家或者是我们说娘家， 永远是我们的避风港湾。我们回到家中，父母会用他那个不辩驳气的爱来欢迎我们，来安慰我们，甚至接纳我们，所以我们会感受到这种安全感，一种得安息的感觉会在家中。那今天呢，我要把这个大家呢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就是在3000年前也有一个儿女回家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发生在3000年的犹大的伯利恒。故事的主人呢是两个啊，是两个女人，还有一个男人。这主角呢，一个叫拿阿米和路德，另外一个男人名字叫波阿斯。我想问问大家，路德记都读过吗？哦，大部分人都读过了，所以这个故事就发生在那里面。路德记不是很长，那么在这里呢，我就把故事的概要慢慢的说给大家。故事的开头呢，是拿阿米的丈夫带着他和两个孩子，把家里的所有的钱财都带上了，然后出国了。到了哪里呢？摩亚地。那摩亚地呢，就好像我们现在从中国到了澳洲的墨尔本，他们要追求一个更美好的生活。那么这个出国梦呢却成了噩梦。首先是这个拿阿米的丈夫在摩亚地死去了，然后在那个10年的时候呢，他的两个儿子长大了，也娶了两个洋媳妇，就是摩亚地的女人。然而不幸的是，这两个儿子在10年里面先后都死去，并且没有留下一个子孙。那这三个寡妇就每天以泪洗面，很苦。他们在这个很让人心酸的一个家，原来是带着美好的愿望出国的，后来却成了一场噩梦。那这三个寡妇呢，在这样的苦难面前怎么能承受得住呢？但是呢，拿阿米呢，这个婆婆是拿阿米，她呢在这死于幽谷的时候呢，听到了耶和华神对她的呼唤，她的神说：“女儿呀，回家吧，因为他们在海外一无所有。”那么故事就开始发展了啊。这个婆婆呢决定三个媳妇各回娘家，因为那两个媳妇就是摩亚女人，他们就是她的家就是在摩亚地。那么她是要回伯利恒的，她的家乡在伯利恒。可是这两个媳妇一听就大哭起来，她们不愿离开婆婆，她说：“婆婆呀，你也带我们回家吧。”可是婆婆劝他们说：“你们要回去，你要回自己的娘家，然后再去改嫁，不要像我这样当一辈子寡妇，你们还年轻呢。”所以这个大媳妇呢就很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婆婆，回娘家了。这个二媳妇路德呢死也不肯回家，说：“我就是死了也要跟随你。”这就是我们这段经文里，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的一个主要的故事啊。你看，在路德记的1章8节，这个婆婆就劝他们：“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心腹家中得平安。”这是她的劝慰。可是呢，路德却定义要与婆婆一起回伯利恒，并且她就留下了一段千古感慨之言，就是这段经文说的16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 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样的婆媳关系哈，大家想想，今天到哪里去找啊？愿意跟随自己的婆婆去到死的，不管去哪里她都要跟随，不，到今天来想是很难找了，不多了。但是是什么原因促使路德愿意跟她婆婆回家，并且愿意跟她到死呢？都无法让他们隔开呢？是什么原因呢？我想问问弟兄姐妹，从这两段经文里或者路德记里面，你们能找到原因吗？那么在路德记里哈，婆婆的爱感动了路德，因为婆婆给她的是母爱，是母亲的爱。你看她要媳妇回娘家，第一呢，她是希望她回娘家再去嫁人，不要像她一样一辈子当寡妇，那是很苦的。她年轻守寡又没有孩子，这在那个时代，在3000年她就没办法生活，因为他们没有产业，没有劳动力，所以她不想让他们受苦，这是一个。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按照犹太的文化习俗，这个没有儿女的外邦媳妇如果回家回到他们的犹太地，他们属于寄居者，是没有任何的产业可以继承的。哪怕她的丈夫以前的先父有留下的地产，他们也没有资格继承，所以他们永远是客居的，得不到生活上的保证和供应的。这是犹太的文化啊。这个婆婆她自己也是孤苦伶仃的，她的丈夫死了，儿子死了，她回去也是没有产业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却对她的媳妇连说了3次，女儿呀，你们回娘家吧。可见这个拿尔米呢，是把她的媳妇当女儿看了，是母亲的心肠，是那种真心舍己的爱，所以是这种爱感动了路德。路德他也了解犹太的律法，他知道谁跟着婆婆回家一定会很苦的，会过苦日子的，但是为了这份母爱，他宁愿过苦日子也要跟着婆婆回家，这是路德的选择。还有一个原因是路德要回去的，要跟着婆婆的原因，就是耶和华神是路德的盼望。你知道吗？在摩亚地，路德他们那个的家族所拜的神叫基莫神。基莫神呢是一个邪神，是一个恶魔的神，他是以那个杀孩子和淫乱作为崇拜方式。他们呢是有个偶像，然后当杀那个婴儿来敬拜这位神，是一个恶魔的形象，在那个摩亚地。那么当路德嫁入了这个信耶和华神的这个犹太家族的时候，他就从他的丈夫的身上，特别从他的婆婆的身上，看见了真神和假神的差别。特别是当这个她看见婆婆经历了这么大的苦难，她不仅应信靠耶和华走出了悲伤，而且还有爱付给这个两个媳妇，把爱付给两个媳妇，并且在他们这种绝望的时候，这个耶和华神还呼唤她的婆婆回家，引领她回家。所以路德看出明白了，这个耶和华神才是真神，才是赐盼望的神，所以是可靠的。因此他在这里宣告，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他要把耶和华这位真神当作自己的神来敬拜，来跟随。这两个原因就促使路德要跟婆婆一起回伯利恒。耶和华神是谁？他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上帝。他不是一位西方人的神，他是宇宙的创造主，他也不是一个我们精神的安慰者，好像一个神秘的精神的安慰的力量，他也不是一个人手造的偶像，他更不是一个偶像了。这位上帝，他是创造宇宙万物和我们人类的一个造物主，他是保护儿女在他的翅膀荫下，让儿女回家的天父，他是我们的父母。可是我们可能不认识他，不知道他是创造人类的那位神。原本呢，我们都是像路德那样，是外邦人，是不认识这位天父的。但是有许多像路德这样的基督徒，因着他们的爱和对神的信心，让我们看见了这位神。他们对神的那份爱和信心和活出来的爱，让我们看见了真神。原本我们的灵魂就好像这种孤儿寡母在漂泊当中，没有安息之地。但今天我们看见了有一位慈爱的天父，我们听见了有一位慈爱的天父，他要让我们的心灵可以回家。我们还等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灵魂是要有回家的，是要有一个家的。但是我们过去不知道，我们认为我们的灵魂就是无依无靠的，我们的灵魂死了就像灯一样灭了，但不是这样的。今天我要告诉你们，如果你没有听过神耶和华神这位上帝是谁，今天我们就来听听他是谁，他的故事，他如何来爱我们的。路德的故事在继续。路德虽然回到了伯利恒，但是他没有身份，他是寄居的，就好像我们来到了澳洲，我们还没拿到 PR 身份，也不是公民，所以我们就不可能享受澳洲的一切的福利。那路德也是一样，他回到了伯利恒，他都没有居住之地，他也没有土地，没有谁来供养他，所以他是一个寄居的。但是呢，犹太的律法中呢，另外还有一个条规是来帮助这些寡妇的，他可以让寡妇呢，这些外邦的寡妇呢，重新回到他的家族，得到这个家族身份，从而能够得到供应。那这个律法是什么呢？就是让他过世的丈夫的兄弟可以去花钱去把他兄弟的地赎回来，连带把他的那个寡妇那个是这个叫做中国人叫做这个余伤再把他赎回来，然后呢就去让这个死者让他的先夫的名字可以存在他的家谱里面，然后这个遗孀呢就以新的妻子的身份再一次进入以色列家族中，这样这个新的妻子呢就可以有供应了。这是他们的一个以色列的一个规条。那么这个路德的这个先夫呢，他没有弟兄了，没有亲弟兄，因为他弟兄都一起出国都死了。但是呢他有两个近亲，一个其中一个近亲呢就是这个波阿斯，他是路德先夫的一个堂兄弟。那么按照这个规条呢，如果你没有亲兄弟，堂兄弟 表兄弟、近亲都可以来赎弟和赎这个媳妇，这个新的寡妇。这个是他们这样说的一个条规哈。那么这位赎弟赎妻者，他们叫做 kinsman redeem， 就是以色列人常说的救赎主。这个救赎主这个名字就是从这里来的，叫 kinsman redeem， 近亲救赎者。那路德的先夫他没有直属兄弟了，但是他的两位近亲这个波阿斯呢，就是他的一个侄儿，就是俄阿米的侄子，也就是路德的堂弟兄。那么他在当时呢是一个有钱的财主，那他听说路德和拿俄米带着他的媳妇回来了以后呢，他就让路德到他田里去吃麦穗，然后还给他饼和面和水喝。那么拿俄米这个婆婆呢，就看到这个路德波阿斯对路德是有情有义的，所以呢他就开始要想用这个犹太人的条规来让这个波阿斯呢去娶赎弟，来娶路德。所以他就用了一句话，让波阿斯用衣襟遮盖路德，这是犹太人的比喻，就是娶她为妻的意思。那果然这个波阿斯很乐意来娶这个媳妇，来赎弟。所以呢经过犹太长老的审判呢，这个波阿斯就有资格赎拿俄米先父的那块地，然后呢并娶路德为妻。这是这个故事哈。那故事的结局是怎样？那个波阿斯呢就与路德结婚了，那么生下了儿子俄贝德，交给婆婆抚养。他把这个生下的儿子交给婆婆抚养，为什么呢？因为拿俄米就成了这孩子的养母，那么他呢就可以有资格，他成为他的养母啊，他就达俄米呢，因为有了这个儿子，他就可以续上他们的家谱，因为他的丈夫也死了，他也没有名了，但是他有了这个儿子以后就可以续上那个家谱，所以呢他也恢复了身份，恢复了以色列儿媳的身份。所以呢是这样一个故事过程啊。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俄贝德这个生下来的小孩子呢，其实就是大卫的祖父，所以路德就成了大卫的曾祖母。那么更最重要的是，大卫是人子耶稣的先辈，是他的祖先。这是一个很美的爱情故事，那更是一个救赎的恩典的故事。那这个救赎在于，就是波阿斯他娶了路德，那路德就恢复了以色列家族的身份，那他波阿斯就成了路德的救世主。那反过来，那个这个路德生下的儿子给了拿俄米呢，他也恢复了家族的身份，这波阿斯也就成了拿俄米的救世主。所以这个救赎的恩典的故事整个在这里就结束啊。那我们今天呢，作为路德这样的外邦人，要回到天父上帝的家，也需要一位救赎主，那这位才能恢复你做儿女的身份。这位救赎主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耶稣基督。起初当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在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他犯了罪，结果被驱逐出了伊甸园，他们就失去了这个身份。神他们赶出了伊甸园，本来是在天父的家中的。这个时候呢，上帝就开始启动了他的救赎计划。在公元前的2000年前，上帝道成肉身，以耶稣基督儿子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 他就成为了全人类的救赎主。他每一个想重返伊甸园、想恢复神儿女的人，都必须经过这位救世主，接受他，然后才能回家。这是上帝的一个救赎计划。你每一个想回伊甸园、回到天父家中的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相信那位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耶稣，接受他成为你的救赎主，信而受洗，归入他的名下，相信他受洗，这是与基督的一个婚礼。就好像当年路德接受了波阿斯的救赎，与他结婚，通过婚姻归入了以色列的家族，这样的一个预表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波阿斯救赎这个路德，他是付了赎金的，他买了，花他的很高的代价买了那块地，然后娶了路德。今天我们的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救赎主，他也是花了代价，他的代价是什么？就是他的生命，他用他的生命做了我们的救赎的赎金。大家知道吗？我们基督徒都知道，主耶稣被鞭打、羞辱，然后上了十字架，他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生命让我们的神赦免了我们的罪，以至于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到神的家中。我们基督徒今天领受这份恩典，虽然是白白的领受，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主耶稣的一条生命，是与主我们的神他的儿子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才完成了这个救赎，给了我们这份恩典。所以正如约翰福音所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他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今天神以他舍己的爱呼唤他的儿女回家，你愿意像路德那样，让主耶稣的宝血成为遮盖你的衣襟吗？当我们接受主耶稣的时候，就是让用他的宝血来成为我们的遮盖，他成为我们今天的救赎主，使我们可以恢复神儿女的身份。儿女回家可以享受什么福分呢？我回家的时候，我的妈妈总是为我准备一桌丰盛的菜，都是我小时候喜欢吃的，我们回家都有吃的。路德和拿俄米回家的时候，神呢也为他准备了一个丰收年。那个波阿斯让他在刚好是割麦穗的季节，波阿斯让他们去田里捡麦穗，还给了他很多的面和粮。今天呢，我们来到神的教会，我们也有吃的。我记得像上周庆祝农历新年，大家都有爱宴，然后我们过等下聚会完了以后，我们有茶点。我很感谢准备爱宴和茶点的这些弟兄姐妹。因为神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他就赐给我们，但是呢，有吃有喝这不算什么很大的恩典。因为你们可能会说，哦，不信主的人也照样有吃有喝，可能啊比我们吃的还更好，对不对？因为神已经说过了， 我的阳光是照在所有人的身上的，照好人也照歹人，照在所有人身上。所以呢，吃喝是神要给我们的，但这还不是什么很大的恩典，不是最大的福分。那么最大的福分是什么呢？我们的神的儿女啊，都知道当上帝供应我们每天的食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感恩，就说哦，这一切都是感谢这个造物主的供应。但不信神的人呢，他们就会说，哎，我现在的好的生活环境，我的吃我的住，不都是我赚来的吗？哎，他们说的也不错啊，他去工作赚了钱，然后买了房子，然后让生活变得更好。但是呢，有一点他们可能会说，可能不知道，就是说什么都可以赚到，可是你的生命恐怕你赚不到，你花再多的钱也赚不到生命。因为我们的生与死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中国人经常会说一句话，生死在天，对不对？即使再不相信神的无神论者，当我们遇到死亡的时候，我们都会呼求上天的帮助。我们常说哦，这个天佑中华，让上天来保佑中华，特别是在汶川地震啊这些地震的时候，我们都会呼求上帝。虽然我们不信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与天斗与地斗，但是我们斗不过死亡。我的奶奶活了100岁，活得够长了吧？可是2年前，她还是离世了，过世了。没有一个人可以斗得过死亡的。但是，今天我们创造宇宙万物、创造我们人的那部阿巴天父，他要赐给我们一个礼物，要赐给我们一个福分，就是永生。这个永生是什么呢？我们来读这段圣经，在约翰福音6:40说，我父的意思是要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约�翰福音17:3也说，认识你独一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两段经文里，神启示了永生，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当你相信耶稣基督，并且认识他，这就是永生。为什么这么说呢？认识这两个字在圣经里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我认识你，你认识我，了解我。还有一个含义就是结婚同住同房，这个叫认识。在玛利亚和约瑟结婚之前，玛利亚怀孕了，受圣灵感孕，但是呢，约瑟没有和玛利亚同房。那个同房这两个字就是用了这个认识这个字，就是没有同房。那么认识还有一个含义就是这个同房的意思。那换句话说，就是当我们相信耶稣，并且让耶稣基督与你结婚同住的时候，你就在永生里面了。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和福音。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信而受洗的时候，神的灵就进入到我们身上，他就和我们住在一起了，他每日和我们在一起，我们的生活心思意念都与基督的生命的性情连接在一起了。这就是同住的意思，这就是结婚同住的意思。那么圣灵他在我们心里住着，他就每天来帮助我们，把他基督的生命注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心灵可以每日更新， 慢慢慢慢的，我们的生命里头也就生长出了耶稣基督的 DNA， 就我们的生命里头就有耶稣的生命在里面，就成了我们的 DNA， 并且可以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并且影响到凡是认识我们的人，祝福他们。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永生的第一个含义。那比如说举个例子哈，耶稣基督最大的一个属性是什么？就是爱，他的爱。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当你与他同住的时候，这个爱就与你结婚了。你不仅可以享受到主的爱，你也能够活出主的爱，并且这个爱会弥漫在你的家中，影响到你的家人、你的孩子，并且代代相传。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人得救，全家都蒙福，都蒙召在神的爱中。就好像这个路德和拿俄米，他们被救赎，被波阿斯救赎，这救赎的功效就一直传下来，传到了大卫，传到了耶稣基督，今天也传到了我们每一个愿意接受这个救赎的人。这就是永生的这样一个含义，就是在里面了，我们得到了，就在我们里面，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了。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今天天父要赐给他儿女的属天的产业。我们是我们今生就可以领受、可以品尝的永生。这是永生的第一个含义。永生的第二个含义是复活。圣经说，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们今生真的是很短暂，人人都有一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道成肉身，成为人子耶稣，在2000年前他上了十字架，死了，被埋葬了，但第三天他又复活了，并且他今天还活着，并且永永远远要活着。他是一个死而复活的永生的神。许多人要去寻找耶稣是否有他的遗骨还存在，要寻找他的遗骨，到了今天2000年来都没有人找到证据，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真真实实的复活了。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一个最大的盼望和福分，就是我们死了还会复活。这样的复活就是和圣经里记载的耶稣的复活是一模一样的，是有灵的、有体的复活。耶稣是如何复活的，我们将来也会如何复活。这就是基督徒为什么当我们面临死亡、面临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站立得住，因为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会让我们再次的复活，所以我们不害怕死亡，因为我们已经胜过了死亡。这复活的确据就是我们的天父赐给他儿女的一个属天的产业，就是永生的确据。复活是永生的第二个含义。最近呢，读到一篇见证，那个名字叫做《喜乐的心是良药》，作者呢叫常约瑟弟兄。现在我给你看一下他们的 他和太太的照片，然后看得清楚嘛。这篇文章见证和他的照片是在两年前放在网上的。那么大家看到这一对夫妇，你看见的是一个什么？是很喜乐的生命吧？非常两个一对夫妇很相亲相爱，然后非常喜乐。但是呢，我告诉你哈，他这张照片呢是在他准备接受癌症第五次手术时之前照的。这个约瑟弟兄呢今年60岁，他在10年前呢就患了那个肾癌晚期，期间呢经历了4次大手术，但4次癌症都复发了。那么他在这个10年里头也做了500次的化疗，500个疗程的化疗，做了30次的那个 CT 扫描，然后为了验血他的手砸了15000针。所以他说他的躯体已经是千疮百孔了。但是为什么在他癌症复发第五次复发要去接受大手术之前，他能照出这么喜乐的照片，并且写了一篇见证，喜乐的心是良药呢？他难道是为了安慰他的朋友和家人吗？他在见证里说，他说，从常人的眼光看，我经历的是一个生不如死的地狱般的生活，但我幸运的是，上帝在我这遍体鳞伤的身体里注入了一颗大喜乐的心，凭着这颗喜乐的心，使我不再活在死亡的恐惧中，让我满怀喜悦地尝试了许多人生的第一次。他在这10年的与癌症的搏斗当中，他尝试了很多第一次。他第一次在舞台上，在敬拜的舞台上学习打鼓，有些教会有鼓的，他去学打鼓，然后参加敬拜团。他第一次当街道主任，就是 City Council， 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街道办的主任，他去当街道主任。他还第一次在选美大赛上去改编那个舞曲，然后他的一个朋友的女儿参加选美大赛，他为他准备那个舞曲那个曲子，并且他第一次学习用中文写博客，所以他在他博客里写了这篇见证。他说凭着这颗大喜乐的心，上帝赐给我一个特异功能，就是在死亡面前微笑。这就是他10年来走过的经历。弟兄姐妹，从这个照片当中你们看见了什么？你们有没有看见一个胜过苦难、胜过死亡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是从何而来的呢？主耶稣说，我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耶稣还说，我要让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他还说，我曾救你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你们，将来还要救你们。原来约瑟弟兄的生命已经与主耶稣的生命连接在一起了，原来他的主会救他脱离死亡，他有了复活的确据，所以他才在这个苦难当中，他有喜乐，他有盼望， 他可以微笑地面对死亡，他有力量活下去，他有力量在他接受第五次癌症大手术之前拍下这个喜乐的照片。这就是我们的天父要赐给他的儿女属天的产业，最大的福分。今天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不管你是否健康长寿，你都会最终面对死亡。这永生的产业，这复活的确据，是天父要赐给他的每一个儿女的。你能不能得到这份祝福，你能不能得到这份属天的产业，就在于你的选择。路德选择了耶和华神，与婆婆一起回家。他接受波阿斯的救赎，成为了以色列家的儿媳妇。路德这位外邦女子的名字，她不仅记载在耶稣的家谱里面，而且圣经有一卷书是以她为来命名的。她的名字流传了至今3000年，并且还要存在永恒里。今天如果你选择耶稣基督做你的救赎主，你就可以让你的名字存留在你的家谱里，这个名字就是基督徒。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名字已经写在我们的家谱里面了，他会让我们的后代蒙福的。今天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吗？如果你今天愿意的话，你今天你的灵魂你的生活就能够回家，你就能今天成为天父的儿女，你今天就能承受这永生的产业。今天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举起你的手来。如果你今天还不是基督徒，你愿意接受这份属天的产业，你就举起你的手来。好，谢谢你，谢谢。还有吗？还有人愿意接受吗？今天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但是有一份礼物今天要送给你，就是耶稣基督这位救赎主，他的生命要进入到你的生命，他的永生要进入你，他的复活的盼望也要进入到你的生命，你愿意接受他吗？如果有的话，你就举起你的手来。我们来祷告，感谢主，那两位姐妹愿意接受。等会儿我们的牧师和那个同工为他们祷告。好，我们来祷告。主啊，今天借着路德记，借着你圣经中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有一位阿爸天父，他愿意呼唤他的儿女再一次回到伊甸园当中，来恢复我们起初造我们的样式，恢复我们起初的身份。我们原本是主的儿女，是他所创造的，可是我们离开了他，我们不认识他。今天我们愿意因着主的呼唤，我们再一次来回到你的家中。我们愿意，我们那个漂泊的灵魂，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灵魂将来要去哪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死后是否有灵魂，我们是否可以灵魂回家。但是今天你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家，我们的灵魂可以回到你那里去，因为我们是从你而来，我们还要回到你那里去。主啊，今天借着你的呼唤，我们愿意选择你 成为我们永远的父亲，我们愿意再一次接受你这个属天的礼物，就是那永生的盼望。我们不仅今天我们作为你的基督的门徒，作为儿女，我们今天就要住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今天要享受你那与我们同在的那一份生命的连接，那份永生。我们还要享受那份复活的盼望，我们将来要在天家和你永永远远在一起，我们要以复活的生命，我们灵魂体的复活的生命，在你的天家与你一起享受天伦之乐。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盼望，今天我们得着了，我们欢欢喜喜来接受这份救恩。谢谢你，谢谢你，我们今天啊，弗兰斯顿宣道堂的众弟兄姐妹在这里，感谢你这莫大的救恩，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大的属天的产业。主啊，你带领我们走这条回家的路，让我们在这条路上不偏离，一直跟随你，一直到那天家。谢谢你听我们众弟兄姐妹的祷告，献上我们的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